人潮汹涌，作为高分狂魔的我只能给五分了。失忆的设计还不错吧，浴室中心南澡堂被肥皂给害了吗？老艺术家天王刘德华，作为一年半前有过三天失忆遭遇的过来人嘛，恢复记忆的桥段就实在没有说服力了。怎么在车墩片场拍个民国戏，做个群众演员，被夜戏灯光这么一闪就迅速换到电影开场刺杀王学兵的那一幕了呢？片场强光和停车场弱光有什么关联啊？这就是编剧偷懒，或者是根本没去设想怎么做一个合理恢复记忆的场景吧。当然我自己没有恢复那三天的记忆，搞不准过一会儿窗外燃放的烟花也会让我回到希腊的事故现场呢。整个戏剧张力和制造巧合的这个过瘾程度，饶小智都是远逊于宁浩的，甚至跟有一定口碑的这些国产悬疑片，比如说新迷宫，都有一定的差距，很多行为逻辑其实都说不过去。比如万茜演的那一个上海媒体总监，怎么就搬门搬到了人家的出租屋里了呢？编剧也不是没去想办法去要去圆这段缘分吧，比如你开着车溅人家一身水吧，那总要抱歉嘛，但进了门怎么就帮人把房租给付了？这种好人有谁遇上过？但愿天底下都有这样好心的单亲妈妈等着落魄的男人去碰瓷。肖央扮演的这个陈小萌，没能力没胆量去赚这个买凶拍人这份钱也就罢了，怎么还真要从爱猫猫狗狗变成爱上目标对象的呢？至于最有心机的还是反觉说重庆话的辉姐口中讲出来的要被刺杀的目标对象，然而电影却只用结尾字幕卡给出他是一个诈骗犯做一个草草的交代。这就是国产悬疑片的标配嘛，展现天网恢恢的公安力量，还用挂着贝克特终局那个海报的破败机场做了整部电影的最后的舞台布景，这是想牺牲故事逻辑来当做荒诞。终局呢确实是个独幕剧啊，倒是只有四个角色，和电影结尾对峙的也是个正反四人。整个电影的亮点呢，我觉得还是刘德华，尤其是刘德华自黑是有笑点的，他的那些台词32岁一张苍老的脸，在车墩片场面对过来招群演的副导说你认识我吗，仿佛在说要是我刘德华再不出来就快被中年以下的观众遗忘了吧。对于表演呢，我们的朋友钱德勒其实有个观点啊，就是说跟贾玲相比，万茜在这个戏里才更像是个小品演员。通篇看下来真的也是万茜的存在感好弱啊，而且是在如此玩戏剧表演的这一个电影里，万茜可能也是最不被人认同的。但觉得这可能也跟角色的设置会有关系，他的职场人设是上海的新媒体部门总监，压力来自十万加的微信稿件，要关于齐秦，要用最热门最狗血的那些标题，他带着这个压力以这个身份来进入到这个电影里重要的剧情角色，就要亲自上阵去寻找精彩的故事。但我觉得万茜自己都不幸福，从工作压力到爱情降临的转折吧，就只是嚷嚷了几句上海话就彻底沦为刘德华烦恼表情包的背景板。整个电影呢抛了很多的戏剧梗、表演艺术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彼得布鲁克、萨米尔贝克特，感觉就像导演饶小智非要借此为自己的戏剧专业、戏剧工作和戏剧成就做一个回溯，就是他还是用电影绝地反击嘛。但跟误杀相比那就天上地下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是误杀印度原版叫误杀瞒天记，就是比人潮汹涌的日本原版盗钥匙的方法从脑洞上要开阔要深邃很多呢？又或者是不是相比表演艺术呢，剪辑艺术才更像是可以欺骗人的魔术呢？于是乎表演给谁看，表演怎样才能让人信服，就是编导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吧。作为全知上帝视角的观众，我们知道肖央是在演戏，而失忆之前的刘德华你也告诉我他是在演戏，他根本不是杀手，而是跟客户目标对象私下达成交易收两笔钱，就这么就让人家射死了，那你编导说能那就能吧。至于你信不信，说一口重庆话的辉姐反正是差点信了嘛。